说说心里话，远至心理之窗。请关注远至心理的微信号，方法是在手机微信中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添加朋友，找到最下方的公众号，然后搜索远至心理，就可以找到远至心理严佳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照提示回复关键字严佳民或代金券，即可收获更多惊喜。
一般到了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年轻人啊盼着双十一，孩子们呢就盼着这个寒假，因为这个十一月份嘛，马上可能距离寒假也有近了一步。上学期间嘛，大家可能对于假期都特别的憧憬，特别的希望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放假之后就是再回学校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学校生活中，两位老师肯定也有接触过，就是有的孩子他并不是说放假回到学校一开始的不适应，而是在学校忽然间因为一个节点，或者是因为一个升学升年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变得很不适应上学，然后呢并对此会展现出一种逆反的或者是反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就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像这种情况，你看家长朋友可能觉得孩子是装的，是不是真的就是孩子是装出来的样子呢？
不全是，
不全是。
对，原因很复杂，你新学期新问题。你看新的学期开学快两个月了，
对，
是吧？这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你看有的可能上了这个新高一，
是的是的，
有的上了初四。但是新的学期心理适应心理障碍也同时发生了。压力持续存在，这个学习的状态还没调整好。各个方面的冲突又没有完全化解。就带来好多的矛盾冲突，尤其是这刚才你提的这个厌学的问题。现在看哈，新学期开学快两个月，这个时间正是厌学的这个高发期。
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孩子说我最近不想上学，家长就会觉得就是找事儿啊。还有的家长就觉得那你这个最近要是能按时上学，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我给你买一个什么，或者我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就以此来让孩子去督促他学习，也是一番良苦用心。但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呢？
不是的，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
对，其实厌学很复杂。形成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前几天我们也接到过一个这样的咨询，是一位女士，她说她的孩子呢是十七岁上高一。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吧，孩子就是一上学就胃疼，不上学就还好，上学胃疼就很厉害。然后去过中心医院进行检查，检查得知呢是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情况。那医生说呢，是对于孩子上学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相对来说是不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那么后来这个韩女士呢，也是据他的这个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和孩子的接触和沟通中，他觉得孩子的心理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很疑惑呀，为什么这孩子一上学就胃疼，一上学就胃疼，也是犯了难，所以才给我们来拨通了我们的电话，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个情况。
对，你看哈，上学就胃疼，不上学什么都没有。
其实一听我第一印象我也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装的呢，但是我后来也是想求证一下两位老师，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还很多
很多。
对，不是装的。你这个情况哈，这个要按照厌学这个方面来探讨的话，那就是情绪性厌学。
情绪性厌学。
对对对，与他的心理反应有关系。
那你说像这种情绪性厌学，一开始初期的反应就是反映到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吗？
对，他这个情绪状况他和植物神经密切相关。植物神经控制系统三大系统最突出。
三大哪三大？
第一是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第二是心血管系统。
心血管。
第三就是皮肤。
皮肤。
对。
说到这个我倒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平常如果说是有什么闷气了的话，我脸上容易冒那种白色的那种小痘，很疼。然后呢你说这个肠胃的话，我知道 那时候考试很紧张的时候，容易去跑厕所拉肚子。
嗯，不光拉肚子，还是是频频上厕所的，这
是是是
小便啊。
对对，这不是很多人都说比赛前别喝水，否则要上厕所，应该就是严教授您说的这种原理。
刚才严主任谈到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咱们平常说胃这个器官。是最大的一个情绪器官，
胃是吗？
这个胃这个器官了，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或者情绪上的反应，往往反映到躯体上，反映到躯体上来说，最大的反应引起最大反应的就是这个胃，表现最厉害一些。
消化系统当中的胃，有时候肠也比较突出，
拉肚子就是这个肠的系统的。
我们说是脾气特别急、特别暴躁的人，可能心脑血管它。不是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啊，那但是我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胃啊跟这个性格或者跟这个情绪还这么有关系。
对，胃就是
一直以为是饮食，
胃就是个情绪器官。
对，
哦，
其实厌学就是讨厌，不喜欢学习。那我不喜欢一个人气得我肚子疼，那我学习我你谈到学习我就生气，我不喜欢，不也是反映到这上面来吗？
哦，是这样一个原理。
哎，对，他是早晨一不上学出现一个胃疼那种情况，所以也是一个条件反射，
是个条件反，就是他自己可能觉得他心里没怎么样，但是他的这个胃已经感应到他这个情绪是抗拒的了，
对，
所以他就出现了这种反应。
就是心理的抗拒体现在躯体的抗拒上，他这个胃的反应来讲，表达了一种
情
绪。
难怪他这个孩子的母亲并没有说他孩子不想上学，就是说一上学就胃疼，孩子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喜欢上学。
实际上，好多时候来到咱们心理咨询门诊，来找严主任咨询的，看这个病的，就是说。他从消化系统
他是不是说不出来？他，我感觉就是有这种情况。
消化系统最突出、最多见，还有心血管系统的，还有那个胸闷，那个心悸、心慌，还有气短这种情况。
严教授，我想问一下，他们去找您看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只是当做是常规的身体不适，并没有觉得是心理问题？
哎，找我去看着他，大部分就是心理问题了。因为他到别的地方去看了，
是吗？
没看出来，
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查不出来。
就是我觉得我疼，
心理问题。
但是我检查之后发现我疼的地方没有问题。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看来光这个情绪上导致的，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其实都还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真的不是，看来真的不是每次胃疼都是吃多了，或者是吃的不舒服了。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听，严教授和谢教授两位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说一下情绪的对于身体的影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主要探讨的话题也是厌学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该如何作为家长啊，作为老师啊，作为身边的朋友也好。能帮助孩子去缓解和避免这样的情况。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孩子上学的一些情绪的反应啊，刚刚严教授也说到了这个厌学的这个事情。首先不是我们所想的光是这种逆反的情绪，它可能真的是严重的话会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可能你的孩子会出现肠胃的不适啊，皮肤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等等。所以说情绪真的是影响一个人的一个健康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现在其实我觉得还好一点，两位教授，你看，毕竟你看有这个有这女士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虽然她觉得可能不是心理有问题啊，就是有一种她搞不懂的原因，让她的孩子不舒服了，不健康了，她来咨询我们。但是要是之前再倒退十年的话，可能很多家长不会来打这个电话咨询，可能直接就会说你去不去。我供你吃供你穿，整天这么忙工作，就是为了让你上学，让你得到好的教育。你看你现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外面有多少小孩想跟你这样似的，你都落不着，还得帮他爸妈这个那个，我们连饭都不用你做，连什么都不用你做，就一顿去说教这个孩子。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反而会加重他的厌学情绪呢？
就是父母不理解，而且父母的这个错误的认知是影响一个重要因素。你要说是这个十年前吧，十年前对心理和心理健康 以心理问题的这个认识和了解比现在要薄弱得多。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就是你精神上有问题了你才去看心理大夫，而现在人是知道我的内心稍微有一点不适了，那我的心理状态不是最健康的，我需要去调节，否则它会让我的身心不是很愉悦。
对对
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心理咨询啊，好多是为孩子的这个情绪来。心理咨询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善过去不良的一种情绪体验，
嗯，
哎，来那个塑造未来一种美好的体验。其实我们是这样做。你像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厌学或者是不爱学习这样一些情绪行为的表现，往往导致一个家庭的一种和睦气氛的产生，影响这个和睦气氛的产生。因为夫妻之间就是父母之间，往往为孩子的这个不爱学习而发生争执。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不太去思索孩子这种厌学情绪的产生或者不爱学习这种行为的产生与父母与家庭的这种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就是在这之初他就有一个认识的错误，他把孩子的这些情绪上的反应认为他是懒、是不懂事儿、是贪玩，而没有意识到他可能是心理上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在滋生。
这些不健康的因素往往就是来自于父母、你比如咱们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经常发现，当然我们不是说对这个职业的一种歧视，这个教师、医务工作者，就是与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有关系的这种职业的家庭，他的孩子往往会受这种家庭的影响，模仿嘛，他们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就是厌学的情绪就存在的就少，但是相反的，与这种坚持日常的这种不断的进取学习的这种家长，你比如说从事一些生意的或者是经常不在家外出的这种家长的孩子呢产生厌学的这种情绪比较多。再就是我们这个家长有时候渲染一些这个对于学习改变命运知识的重要性的这种强调的不是很够的这种情况下，孩子也会对这个知识的重要性的认知发生偏差，产生厌学的这种情绪。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刚刚谢教授说对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重要性强调的不够，他可能就不重视学习，他就厌学了。那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对孩子的这个学习太过重视，让他压力很大厌学的？
今天下午啊，有一个初一一个学生，一个女孩的妈妈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她就是这样说，说我还不是像别的家长那样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我既关心孩子的生活，更关心学生的孩子的学习。孩子放学后，他下班后，整个的晚上都在盯着孩子，啊，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来找孩子那个作业过程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这时候呢，相反呢，尤其是在孩子这个第一这个反抗期逆反期时间，孩子对妈妈对他的这种严厉的要求产生了一种逆反。本来是学习挺好的，就是因为妈妈的这种严格的要求的这种行为，对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厌学的情绪产生的。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这教养方式，
教养方式，
哎，教养方式的影响，它不光是这个家庭的问题，还是学校问题，还有社会影响，这些方面的因素是综合的、交织的进行的，作用在孩子身上，这个各种方面突出的表现各不相同，总之是对学习的厌烦，不光是对学习过程，而且对学习一些知识甚至一些技能啊产生厌烦。因为每当学习的时候就出现压力的这些负反面的这些负方向的一些症状，你看头疼啊，恶心啊，甚至一些这个全身不舒服啊，这些情况连在一块，不是一个愉快的这个顺利的一个过程。
对，我感觉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厌学，可能第一点就是家庭原因，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在校园生活中也不是很快乐的那种学生。
嗯，是的。
我印象里就是我们在学校，虽然说可能初中、高中、小学都不一样，包括我们家里的一些孩子吧，他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就比如说，可能真的是晚上相约，说我写完作业了，咱们可不可以去谁家里玩一会儿什么乐高玩具啊，或者是去谁家里看一集动画片的碟片啊？他是有朋友的，他其实还好。他虽然说写作业的时候他也会抱怨，就说今天作业可多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会抓紧时间写完，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同伴也在写。那有的孩子可能他的这个同学之间本身性格比较内敛，那交往上比较欠缺，让他可能在学校又没有同伴，然后再加之家庭的因素，他是不是很容易也出现这种情况？
对，你说的这个
老师是不是应该也要注意
这个
孩子
在学校期间这个人际的关系，一个是刚才咱们谈到的同学之间，如果关系非常融洽的时候，咱们这个学生呢就愿意在学校，那学校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嘛，有这样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就会营造他一个良好的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
两位教授一直在说这个厌学的情绪啊，其实我们大部分包含的可能是这个小学呀、中学呀等等。想问一下，这个厌学情绪高发期是在什么时段？
这个通过我们的咨询经验来看，主要高发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从这个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咱们初中小学后半期和高中，当然这个大学里面也会有，相比来说他这个咱们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从倾向于这个专业的学习，没有了太多的这种升学压力之后，相比来说这种厌学的情绪会少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前一段时间，严教民主任主编了一本书，叫那个青少年学生厌学的标志。在这里面呢，我们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分析了青少年学生出现不同类型的厌学。主要我们从15个方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的厌师性厌学，就是说因为与老师的关系导致学生厌学。还有伤害性厌学，在学校里面跟同学关系不好受到这个同学的这种欺负，不敢去上学，这不就是属于伤害性。与老师关系弄顶了，咱说叫敌对性等等。这本书呢，我们通过心灵故事、心灵解码以及心灵处方等，给读者展示了各种厌学的案例，以及形成厌学的原因分析。最主要的是呢，我们提出了相应的不同类型的厌学的应对策略，这样呢就有助于我们的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针对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孩子不同的厌学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严主任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相应的
啊，这是表现形式很多，但是这个最突出的刚才说是自尊心受到伤害之后出现的厌学。你看这个后来出现了，你看孤独性的这个自卑性的，还有压力和强迫性的这些厌学，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表现。当然你看这个环境因素，这个主要是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这几个方面哈，这个还有你看这个学习困难引起的这些厌学，围绕着厌学那这个形成探讨了原因，但主要还是解决问题。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刚才那个谢教授提了这个说这本书，是我们一个团队，好多在临床一线做心理咨询的，还有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也是应山东人民出版社这个约稿我写出来的。而且现在来讲受到很好的这个反响。这个
因为确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嘛，关于这个首先厌学情绪如何他判定他，然后来如何帮助这个孩子来走出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困扰里边。
您现在看这个在好多学习障碍过程当中，那个厌学是最普遍，危害最大。这个既是一个这个学家庭的问题，也是个学校的问题，还是这个管理的问题。 啊，这个也是一个令大家普遍关心困扰这个问题。你现在来讲，由于厌学的学生走向社会，无所事事，
嗯，
啊，有的呢这个处理不好，成了一个问题的孩子，啊，也经常被派出所叫去。
对，往往这就是一些因为厌学而逃学，不能在学校坚持上学的流向社会的孩子。
嗯、对，你看这个政府也很关注，你看教育部门这个特别重视。当然，这个你看，当然家长会更关注。
嗯嗯。
那个孩子来讲，他也不有的大部分学生不是不想学，而是每每在学的过程当中又再次受到伤害，出现了问题。
嗯。
你看，我们就想着发起一个。这个活动，
嗯，
或者是一个这个做法，想着呢，在全市这个范围内，招募，啊，解决这个学生厌学的老师，啊，一块来共同啊合力为社会服务，啊，为咱这个健康淄博做贡献，
嗯，
为大家共享健康心灵、健康心理做贡献。一想着呢，这个在各个区县啊、找一些这个厌学，嗯，家庭有厌学的，还有家庭困难的这些学生，我们做这项的公益活动，
嗯，
啊，这个为家庭、为学校、为社会啊，这个解决问题，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或者是活动，
对，
哎、现在这个正在筹备当中。那我想哈，我们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研究所这个团队，现在有16名老师，正在这方面侧重于这方面做这方面努力，而且是这个把这个活动或者这个想法落到实处，嗯，这样这个也可能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大力的这个支持和关注，嗯。也期望哈，这个我们更多的这个厌学的学生，尽快的得到矫治，啊，恢复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
嗯，
啊，能够学有所成，啊，以后为社会，做点贡献，啊。
这样，刚才严主任谈到的，我们在为这个社会、为厌学的学生解决这个厌学的问题，我们正在征集各个区县。3名左右这样愿意投身于我们这个团队来为厌学学生排除厌学情绪的老师，也希望有家里有这种学习厌学情绪的学生的啊家长的啊朋友们，可以与我们淄博市原职心理研究所联系，我们的电话是338-1116，也可以打我们的手机1580533-1186，我们将组建一支解决学生厌学情绪的团队，为现在为这个厌学情绪困扰的学生家长、学生家庭排忧解难，让他们早日摆脱厌学的情绪，走上爱学习啊、乐学习的这种途径上去。
嗯
嗯，这个活动准备尽快开展。
嗯，我记着他。
我们这个活动，嗯，到时候是也可以，就是让没有这种问题的家长先去听听吧，严教授。
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公益讲座，或者是到家里去也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找着我们在这个各区县的这个服务的老师都可以。
嗯，
这个活动是公益活动，
嗯、
我们是不收费的，
免费的，
是，
那个免费为厌学的家庭困难的学生，
但是
做这事儿，
想问一下严教授，你看，如果说有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些讲座，确实是能帮助到家长朋友。那如果说有的可能真的是家长的时间上不是很理想的话，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应该如何让孩子去避免去成为这种厌学情绪的学生呢？
对，我们这个接下来想跟严主任一块跟听众朋友们谈一下，如果除了我们有这样的公益活动之外呢，刚才我们也探讨了厌学的 有厌学情绪的一些各种情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谈一下，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如果我们遇到有厌学情绪的学生和家长，我们这个老师和家长应该怎么做。那我想谈一下，如果我们家长遇到家里有厌学的孩子，我觉得我们首先跟学会跟孩子做朋友。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刚才我们谈到厌学的各种情况，对于这个有这种厌学情绪的孩子来说，他本身是很痛苦的。在学校里面，由于学习自身的学习基础的问题，或者是与同学老师关系的问题，还是自身的一些认知的问题等等，出现了厌学情绪，他往往就是说不能跟多数同学在学习上同步，一般表现为学习成绩比较差，上课的时候呢精力不是很集中，这样在学校得到了老师和多数同学已经一种不平等的待遇了，因为你学习差呀，我们看不起你啊。如果再回到家里之后，我们家长不能够给予足够的爱和关注的话，这时候我们孩子是身心疲惫。所以当有这样的情况的孩子的家长，我想说呢，就是说我们多给孩子一些关爱和关注，同时呢，我们可以调动协调各种方面的力量，帮助孩子与老师与同学搞好关系。当然这种亲子关系是首要的一种良好的关系的建立。
也就是从爱的角度出发，出了问题要解决问题。之所以厌学是有问题有原因的，针对的问题和原因，我们要讲到化解的方法和策略。如果自己化解不了，可以求助啊，求助亲朋好友，求助老师，或者求助社会，或者是专业组织，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或者专业的心理机构，这都可以。解决问题，我刚才说，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别光是一味的去打压，拖延，持续很久没有解决，这样越积越多，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矛盾。好孩子，本来可以化解的，反而成了刚才说的熊孩子，问题孩子，害了孩子呀。爱，不是使孩子受到伤害，而是孩子成长，发展。你看一天提的这个，和孩子一起成长，和孩子一起成长，因为往往孩子这个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特别是进入青春期这个时候，问题特多，尤其是你看，身心发育不平衡带来的一些心理问题，更多。你看，由于学习压力，各种方面的这个问题纠结组合在一块儿，有时候化解不了，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是这个没有办法来解决这问题，那就得求助家长，家长再后推，他就没有退路了，自己就得自暴自弃。
而且有的孩子不愿意和家长说，
对呀，他有他的策略和方法，也可能是一是考虑自己自尊心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是受到家长的批评或者是这个苛责，还有那个就是怕不被重视，这个失去原来更多的爱，更多的关心，等等一系列问题，是这个阻碍了这个沟通。有家长往往是采取了和这个方面相反的，采取更多不利于更多说出心里话的这个方式方法，
对，
你打呀，骂呀，甚至一些这个言辞当中的这个冷嘲热讽
对，
更多的就受到伤害了。你在同学面前，在亲朋好友面前都没面子，孩子越来越多的是
这个刚才
回避了。
亚主任谈到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学生，最近就出现了这个学业上一些困惑。实际上虽然是大学生，但是他也出现了明显的厌学，因为厌学了带来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交流呢，发现他这个从厌学这个原因方面来看，就在于这个亲子关系上。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因为大学离开家长以后呢，家庭之后呢，与家长的这种交流，这个时间或次数减少，他好多心里的话，我们做家长的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内学会倾听， 就像刚才杨主任说呢，听听孩子心里话，往往孩子这种获得爱的这种途径就会转移到其他的方式上去。其他方式，你有跟老师、跟辅导员、跟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的老师，交流获得这种爱还可以。如果再放到一些不安全的方面去，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家长呢，要做好亲子关系的这种和良好的这种建立。另外，作为老师来说的话，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这种咨询案例来看，这种因材施教很关键。就是说，就像刚才乔丽讲的，调皮的孩子、熊孩子嘛，你说的，现在不是做得很好吗？
嗯。
所以这种临时的、暂时的这种学习成绩差，或者是厌学情绪有的这种学生，将来他不一定是在，就是说一直不好。我们往往说这样的孩子，他的逆商能力很强。咱们说智商逆商，他受打击的能力很强，将来走向社会，他或许他的学习成绩不是很优秀，但是他能承受社会压力挫折的能力就特别好，这一点就很了不起。所以我们老师看待一个学生，不应该单单以成绩为评价标准，还要看到学生身上其他的一些积极的方面。另外呢，这种适合于学生的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这种授课方式、教育方式也很关键。你像我最近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我们学生虽然是大学生，他在这个学习专业课上偶尔的也会表现对于某一个课、对于某一个课程的那种厌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积极性不高，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厌学情绪的表现。你比如说现在最普遍的这个上课期间玩手机啊，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手机，有的课堂上60%-70%的学生，老师在台上讲课啊，学生在下面拿着手机，他拿着手机做的这些事情不一定完全与老师讲课的内容相一致，这样的学习状态真的是很可怕。从学校领导到辅导员老师，包括到任课教师，对这种现象、对这种厌学的这种现象都很着急。这一学期呢，我在我们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当中，我就采用了一种改革啊，叫本会团体式的讨论式的教学方式。那么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可以对一个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时候，如果你手头上没有现成的这种已熟的资料，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发挥你手头上的这种手机来查资料，通过查资料获得我们要完成的教学目标、学习任务，这样就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不会说产生了厌学的这种情绪。而我们有的班级推出了这个，我们一个班级现在不是定额60个人吗，他在那个讲台的旁边竖了两个袋子，就是那个盛手机的袋子，上课的时候按照学号让所有的学生都把那个手机放到那个手机袋里面，避免上课精力不集中，出现这种不爱学习的这种情绪。实际上这是治表不治根，有的学生干脆上课的时候为了看到他那个学号那个袋子里面有手机，找一块破旧的手机放上，上课期间他照样实做。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用比较让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或许呢就减少了或者是避免了学生厌学的情绪的产生。
因为厌倦一个老师，厌倦一门课，是吧？厌倦一门课，影响这一门课的这个学习成绩，常有的现象。
所以有很多学生其实也有偏科的这个情况。
对呀、对呀、厌倦这个老师，可能厌倦这个班级，甚至你看，
那几个学校，
那个学校了。你以前说的这个，爱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就是
这个情况是这个相反相成的，
所以老师的这种作用很关键。当然还有学生自身的因素，你比如说对这个学习动机、学习认知，自身的这种心理因素也很大的关系。
对，刚才我们谈的主要是外在的因素，其实学生本身他的本身的问题啊，你看这个学习习惯啊，这个学习的这个动力啊，这个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动力动机，以及追求的这个志愿、理想、抱负这方面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是比较迷茫，没有学习动力，这方面也会导致厌学。经常受到打击之后，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看甚至有些说这个上学的不如不上学早早去经商的，你看人家挣多少钱，啊，来回这个比较，你看不上大学的啊是怎么样，还有这些社会上编的一些坎子，上专科的回来可能当地方的领导啊，这个上一本的回来可能跟着你打工，那对了对了，其实上大学和不上大学差距很大的，有知识和没有知识是不一样的。
嗯，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你看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会运用到更多的知识，如果不学习，未来可能就好多事情不好琢磨，
是，学习确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学习应该是一生的事情。
对，
对，
所以这种社会环境、学习氛围很关键。
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学校因素、家长因素，但并不是指责这个老师和家长，而是建议老师和家长在某些方面更多的关注、调节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从爱的角度出发，给孩子更多的激励、更多的鼓励、赞扬，或者是肯定，你看，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例子，在学校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肯定的学生，哎，好多事情就做得非常好，不光学业成绩稳定提升，而且是人格的发展
健全，
哎，心态的调整，心身健康，全面成长。你看我们以前是这个鼓励提倡的是成为一个全面成长发展的人。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
在我和你相遇，
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这光长出翅膀在夜空飞翔，爱有时候像一场风，青春总是那么匆匆。你有没有看着夜空闪烁的人是我，我知道最深的地方是寂寞，在我遇见你的时候就丢掉沉默。我的光像萤火虫一样微弱，在这漆黑的天空，在遥远的你